与你思考信仰，反思生命，天降甘霖。
各位听众，我是天主教郭伟基神父，咁咧而家咧我就喺呢一个将军澳天主教圣安德勒堂里边咧做呢个主任司铎。今日好开心咧，就喺呢度同大家分享咧呢个题目，叫做福音与公义。
我觉得上帝的公义和人的公义可能会不同，人未必明白上帝眼中的公义。
我自己覺得咧，信仰同埋我哋嗰個嘅公義咧，其實好多關聯。因為聖經裏邊咧，其實都好多一啲嘅事件啦，都同一啲好多同公義有關。其實同我哋而家現實生活裏邊咧，都好多相似嘅情況咯。我覺得係好多相關聯嘅地方，而唔會係完全脱節。哦，聖經可能係幾千年前寫嘅，咁可能同而家唔 apply 到。我自己覺得就唔係咯，反而好多嘢可能 echo 到都未定。
近来咧，我哋都知道咧，关于逃犯条例啦，我哋天主教咧都有一啲主教啦，有啲神父咧就会去出嚟游行啦，又或者出嚟发言啦，又或者喺呢一个立法局门外咧，我哋咧就会系即系坐喺度静坐啦，咁喺度唱声阿利路亚 to the Lord 啦。可能咧有啲社会人士啦，或者有啲天主教徒啦，或者唔系天主教徒，佢哋可能都会有一个疑问。点解教会会参与呢啲社会嘅行动嘅？教会或者我哋作为信徒，唔系应该好安分地喺圣堂祈祷咪足够咯？又或者有啲人都可能会问我哋，教会咧会喺啲咩问题上可以，甚至乎咧应该发言呢？有啲人更加会问，乜唔系政教分离嘅咩？今日都尝试环绕住下，即系呢啲嘅问题，都尝试去介绍下我哋天主教咧，喺呢方面嘅睇法啦，同埋呢一个脉络啦咁样嘅。罗马天主教会咧，过去成2000年嚟咧，就冇话有一套系统嘅论述，不过对于社会即系呢啲事件嘅理解咧，系比较有一个突破点咧，就始自于1891年。当时的教宗咧，梁十三世咧，所出的新事通谕，点解呢个是一个标记性或者一个里程碑呢？如果我哋都明白，1891年之前咧，叫19世纪末啦，历史上叫做工业革命，工业革命所带嚟的成就，产品啊，工厂的建立啊，跟住就是好多劳动阶层啊，咁样，亦都形成有资本家啦，同埋呢个工人啦。查理斯·狄更斯咧，呢位19世纪嘅英国嘅作家咧，曾经咧就写咗本书咧，就叫做《孤初雷》，英文咧叫做《Oliver Twist》啊。狄更斯嘅小说咧，好多时都揭露咗当时嘅社会恶疾咧，例如救济院啊、童工啊，以及帮派咧吸收青少年嘅犯罪。不过大家知唔知道，其实点解有咁多悲惨生活、咁多孤儿、咁多童工咧？咁其实，这个就是工业革命所遗留下来的社会的眼泪。因为当时的资本家呢，真的他们觉得赚最大的利润呢，可以说叫剥削。对于劳工，可以说给大家听，哇，当时有童工，10岁就已经入去做了，没有任何的保障，每一日要翻工的时间可能是15、16个钟头，星期六、星期日都要翻工。咁喺資本家嘅眼中咧，勞動力或者工人咧，只係佢嘅資本之一。佢只係比較少少嘅人工，佢哋咧就當佢哋係一個機器嘅一部分。於是乎，我哋睇到社會咧就會產生好多嘅悲慘嘅眼淚。另一部嘅小説咧，《悲慘世界》或者叫《孤星血淚》或者《孤初淚》， 故事嘅情节就讲一个法国嘅囚犯因为偷面包咧而入狱，后来呢个囚犯咧就得到一个主教嘅帮助咧，反省自己咧，决心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后来佢努力当上嘅市长，认识沦落为妓女嘅悲惨女工方婷。嗱，我又会问，如果佢写呢个悲惨世界嘅背景又系十九世纪喺巴黎喺法国，嗱当时嘅女工一样啦吓，佢哋随意咧，好可能咧受到老板嘅凌辱啦，或者系随时可以辞佢哋工啊，所以使到方婷咧由女工咧就变为妓女。跟住吓，个主角佢偷面包，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佢点解会偷面包咧？佢一个外甥咧话：舅父，我好肚饿，好肚饿啊！佢哋因为贫穷，所以买唔起面包。呢、这个舅父由于咧唔忍心咧自己个外甥女肚饿，所以走咗去偷面包。我哋会问法国发生咩事？法国大革命之后嘅工业，即系都系一个工业嘅革命，好似伦敦一样或者英国一样所制造出嚟嘅社会嘅眼泪。我要讲翻呢一啲咧，就系、是、让大家重温教宗当佢喺1891年咧写呢个《绅士通谕》咧，就系、是、针对吓劳工呢个问题。而劳工咧，佢就系讲述当时啦，好似呢两部小说咧所讲出嘅呢个悲惨嘅世界。教会觉得欧洲嘅社会、欧洲嘅工业虽然话系文明，不过同一个时间会制造咗好多好多咧吓社会嘅问题，使到好多人咧受到剥削啦，使到好多人咧活喺呢一个罪恶当中。嗱，不得不仲要提一位啊，我哋好出名嘅包斯高神父咧，都系十九世纪出嚟嘅，而佢献身咧，终身献身咧喺边度咧？就系、是、青少年嘅教育。啊，点解要青少年教育啊？因为当时喺意大利都同样啦，受呢个工业革命之后咧，好多街童，好多冇嘢做嘅人咧，呢啲青少年咧，包斯高特别系关心佢哋，因为佢哋都系喺呢个社会里边被排挤嘅。而包斯高建立咗呢个工艺院咧，吓使呢啲青年咧能够有一技之旁咧，让佢哋能够咧出嚟做嘢咧，可以吓即系建立翻自己嘅家庭，得到一啲良好嘅教育，唔会使佢哋成为青少年嘅罪犯。咁所以我哋会睇到喺十九世纪咧，教宗呢个1891年嘅《绅士通谕》就系针对劳工，佢指出吓一个吓喺社会上一啲结构性嘅罪，佢要求政府一定要介入呢啲劳工同埋资本家嘅中间嘅一啲工作。佢更加咧赞同咧系有呢个工会嘅成立啦，有呢个工会嘅需要。因为喺呢一个通谕里边，更加去指出深层嘅就系个人嘅良心啦、个人嘅伦理、个人嘅选择咧，都应该依照呢个福音嘅精神嘅。好啦，1931年就40年通谕咯。啊，当时嘅教宗庇护十一咧，佢发出呢个文件咧，就指出喺当时我哋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加上1929年嘅经济嘅大衰退咧，系社会上都发生好多事件，特别系一啲极权主义嘅思想嘅兴起，譬如共产主义啦，譬如系纳粹主义嘅兴起啦。咁咧，教宗咧就针对个别，针对呢啲事件咧，就呢啲极权嘅主义嘅势力系啦，佢提醒我哋每一个吓，即系喺呢个社会里边咧，如果我哋缺乏咗呢种公义咧，缺乏咗呢一种即系按照福音精神生活咧，将会引嚟咧好大嘅吓社会嘅悲剧。亦都真系吓，当1933年咧希特拉上台之后咧，佢真正嘅面目都显露咗出嚟。咁呢度我跳一跳啦，有一个就唔系通谕，不过咧有一个系好影响我哋今日天主教会嘅，叫做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咁呢个就系1962年到1965年，系当时嘅教宗约望23世咧系提出嚟嘅。当时教会咧就亦都睇到喺社会嘅使命方面咧，佢嘅理解就会话，教会渐渐俾呢个世界咧吓边缘化。不过教会吓经过呢个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之后，就发觉教会要拒绝咧被边缘化嘅角色。教会会觉得喺社会嘅使命方面咧，佢会有所参与嘅。 凡义重新反省了教会自身的使命之后，对于教会的使命的参与呢，有这个宪章，教会宪章呢，有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目的宪章呢，和教会传教工作法令。这三部呢，我都慢慢即是一一同大家解释。这个教会宪章呢，主要论述呢，教会是一件圣事，不过它包含了两种的团结。第一，同天主的团结。第二呢，与整体人类的团结。这个团结的记号呢，包括了三层的意义。第一个意义就是教会作为一个奥体呢，在天主的救世工程之下的使命。第二呢，教会作为团结的圣事，指出其功能呢，在于众人的团结和与主的团结。第三，教会作为救恩的圣事呢，指出其必要的存在。即是简单来讲呢，教会呢，本质呢，是实践这个救赎的使命。第二个呢，就是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目的宪章。这个目的宪章呢，就讲紧就是说，教会呢，关心人类及其历史，关心社会，最关键的意义呢，是从现世的生活中开始呢，步向天国。这个肯定了现世生命与来世生命的紧密连结，而教会呢，需要不断的解答人们永生的疑问，即现世及来世的意义和今世与来世间的关系。我这里强调呢，就是现世和来世的意义，今生与来世间的关系。我这里呢，有个福音的故事，路加福音的第十六章十九至三十一节，有一个穷人呢，叫做拉杂路，咁呢瞓喺一个富翁嘅家大门口里面。佢呢心里面巴不得呢就喺富翁里面攞到少少嘅食物。不过呢个富翁呢，每日就喺佢自己屋企里面呢，就係奢华宴乐。就完全睇唔到呢个拉杂路呢嗰种痛苦嗰种惨情。咁呢种咁极端嘅即係贫穷同埋奢华嘅对比呢，喺呢个福音故事里面嘅结局就好得意喇喎。当这个富翁死了，当拉杂禄死了之后呢，拉杂禄呢就在阿巴郎的怀抱，即是他已经是在天堂里面享近福。而那个富翁在哪里呢？个富翁就在个地狱里面，他形容在地狱里面是很干很热、有火的地方。那这个富翁死后的灵魂呢，就跟这个阿巴郎讲，他说父亲阿巴郎啊，可不可以藉住拉杂禄咧，俾少少水咧，等我湿润我嘅舌头啦，好使我嘅舌头咧获得沾少滋润。阿巴郎就答佢，佢话孩子喺你在生嘅时候咧，拉杂禄咧受尽苦，而你咧就享尽晒奢华。而家咧即系喺天堂同埋喺地狱之间咧，我哋隔咗一个好大嘅鸿沟啊，甚至乎咧我哋就算想俾滴水你咧，都冇办法俾到你嘅。咁呢结局呢就係呢一个富翁当然好凄惨啦。咁呢个富翁就会再话啊，咁样啊，不如呢你啊派个天使或者呢等我啊复活呢，等我返去呢个现世呢，话俾我几个兄弟听啊，话俾佢听呢，就係话你哋唔好咁做啦，如果唔系将来呢就好似我咁啦。咁呢个父亲就答佢话，你唔使担心啦，佢哋有梅瑟啦，有其他嘅先知话俾佢哋听应该点做。故事的结局呢，当然是讲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讲相信复活的这样事。不过其实在这个故事里面，就是讲述教会要答复的现世的生活和来世的生活有一个很大的关联，也都有很重要的关联。这个关联呢，也都是讲给我们听，第一，我们现世所做的一切的行为呢，会影响到我们来世生命的选择，也就是说呢，今世你所做的任何的选择呢，同你来世的时候呢，我们也在天主面前交账的。第二呢，就是说那个关联，就是纵然我们在这个现世里面，我们很积极去做到可能改善到公义啊，或者可能去实践到正义啊、仁爱这些东西。不过能够保证住或者是应该这么说，有时在地上要建设天国呢，不是要等到即是要在地上完成晒建设天国才能去到天堂的。因为天主有他的办法，是使每一个人呢在地上呢能够获得天堂的位置。 此我哋一方面呢係要好努力喺地上建立天国，建设公义，但係另一方面亦都唔好疏忽，就係天主有佢嘅方法都去参与呢一种建设。不过我哋唔好咁骄傲呢，或者我哋唔好咁下巴闭，就係话自己呢，哎呀我一定要建设晒天国，喺地上呢建设天堂。因为可能我哋所諗嘅唔係天主所諗嘅。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目的宪章呢，咁呢所以佢就会强调呢，就是提醒我哋信友呢要记得喎，即係我哋一切相信耶稣嘅人，我哋现世所做嘅同我哋来世好有关系。另一段圣经章节就係耶稣嘅大审判，马窦福音第25章31到36，呢度都係讲緊今生同来世嘅。因为耶稣话边个曾经给过一啲最小嘅弟兄俾个块面包，俾个水饮，俾衣服佢着，咁呢其实就係为耶稣嘅。呢、这个就係一个审判。呢、这个行动本身带嚟咗判别。使到如果边个人愿意帮呢啲最小嘅弟兄呢，佢就会喺耶稣嘅怀抱里面，去到耶稣嘅天国里面。嗰啲唔愿意做嘅话呢，咁唔好意思啦，耶稣就话你喺生前都冇做呢啲呢，你死后就要去你应该去嘅地方。这个都讲紧现世我哋所有所做嘅一切嘅行动决定呢，都会影响我哋来世嘅。咁所以这个目的宪章更加就係话，由于呢我哋人呢喺现世呢係生活喺呢个世界上面，生活喺呢个社会上面。所以社会嘅结构呢塑造咗并且反映着现世人类嘅关系。当中呢存有不公义，有违反人性或者分裂人类嘅时候呢，教会深深感受到其使命呢为改造革新呢个结构，以揭慰呢个人性。所以宪章指出咗社会使命嘅一些具体内容，例如人权同埋公民权利嘅保障、立宪政体同埋现代嘅民主等等。第三份喺梵二所写嘅就係教会传教工作法令。整个教会是传教的，而传扬福音的工作是天主子民的基本任务。传教工作就是天主显示于人，天主在世间，在人类历史中实行的计划。讲了这些呢，就我们都会说之后梵二之后还有什么其他的宪章呢，都有的。譬如说我们看到呢有民族发展通谕呢，他就呼吁要建立全球的公义。另外呢就世界主教会议的文献呢，世界的公义呢又指明了，就说正义的行动是参与革新教会的工作，是传扬福音不能划缺的幅度。即是说呢，教会呢救赎人类同埋从受压迫嘅情况之下把人类呢解救出嚟嘅使命。世界嘅公义呢一个文件呢又去指明呢信仰要求实践公义㗎喎。咁当然仲有其他嘅通谕啦，咁我主要再讲出就係社会事务关怀呢个通谕呢，去把传扬社会奋斗呢列为福音使命之一添。咁即係将福音广传同埋传扬呢个社会使命呢，即係同埋系一个好重要嘅关联。仲有啦，百年通谕啦，即係约望保禄二世所讲嘅，都带出咗福音嘅信息呢同社会公义嘅重要关系。事实上都仲有好多通谕呢，我諗喺呢度呢亦都未能够一一解释。不过如果我哋有时间，我都好愿意同大家呢再去解释呢个部分。
见他的仪容。 少精而心理，偏袒恶人要到何时？你们应该保护受苦人民与孤儿，为可怜贫弱主持正义。上主，上主是正义的。这天下半都属你，天主必定公义莫满王族或子民，亦怕难逃消逝这命运。上主是正义的。